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最近国语堂这几次讲到了，我们是要看到旧约的人物所罗门啊。所罗门这个人实在是他的一生是确实和我们普通的常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讲的所罗门王的智慧。那其实上一周的话，李牧师也已经先讲了所罗门王的他的一些情况，他如何来向神祷告祈求。那今天呢，我们要讲所罗门王的智慧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列王记上的好几章的内容，包括他刚刚开始如何来做王，来管理这个整以色列啊，一直到第八章他最后圣殿都建好，如何来向神献上感恩和祷告和祈求，所以我们会讲到一系列的。那说到所罗门王哈，所以那我们一定会要谈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和聪明的啊，因为按照圣经上讲的，可以说他的智慧聪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列王记上，我们看那个第四章，那这就有一段这个信息。就讲得很清楚哈，这就讲到说神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啊，如同海沙一样的不可测量哈。所以哇，他的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普通常人的一点点智慧，说他有极大的智慧。然后下面一节又讲所罗门王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的这个智慧哈。啊，后面一节又讲说三十一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也胜过好多人啊，以斯拉人、以他还有好多啊。那我们中国古人常常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什么，一个诸葛亮哈、啊。他在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了哈、啊，所以他的智慧那不是普通的什么诸葛亮，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聪明人能比的啊。所以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哈、啊。那后面他也讲能够做写诗啊哈，箴言啊什么的，然后他也能够讲论草木哈、啊，他啥都懂，这个天上地下这个随你的，啥都懂哈、啊。所以他的聪明智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天下的列王哇，听见这个他的这个智慧这样了不起哈、啊，他们怎么样？都要来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就想现在21世纪。我们应该现在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一个人或者王啊，或者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哈，可以说要世界各地的人王都要来听他的智慧的，我相信应该没有。所以说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谈到所罗门王的智慧，真的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真的是这样。你看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当时和一些人包括法利赛人文士啊，要和他辩论啊，讲论一些神国的事哈。主耶稣他也提到过说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智慧啊，当然我们主耶稣的智慧那所罗门王又不能和他比了哈，因为所罗门王的智慧也是从神从主而来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个圣经里看到哇，这个所罗门王他的智慧确实不是我们普通人常人相比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列王记上第三章到第八章这个内容，我们看看所罗门王他一生他所做的事当中究竟有怎样一个何等的智慧啊，他的智慧是从何而来，他又是怎么样来利用神给赐给他的智慧。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不配的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来，我们来思想3000年前你所立定的你所拣选的所罗门王他有怎样的智慧聪明，他的智慧聪明从何而来。主啊，我们也求神你开我们的眼，我们让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更加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来把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能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能够使用好。求神你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敬拜，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来看第一点， 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它究竟是怎么而来的哈。首先呢，我们就看第一点，这个祈求的智慧。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七节，再就提到说，这个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继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的一个出路啊。那再就讲到所罗门王他为什么要这个向神祈求呢？啊，这个原来他被列位王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幼童哈。那说到幼童的话，可能他的年龄呢，大概就是12岁到15岁左右哈。那就是，但我们也来想一想哈，就你十几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胆量啊，有这个智慧，能够管理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吗？那是没有的啊。所以所罗门这个他出于这个真实的需要啊，管理怎么一个整个的国家，他确实是要来向神来祷告和祈求的哈。但是我们看圣经上的记载哈，所罗门王他当时虽然很年轻，他说我还是幼童哈，这个要怎么来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哈。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他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怎么样，很热衷来向神来祷告祈求哈。圣经里面记载，他在那个有祭边的一个丘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他在这个丘坛里面献祭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献祭的？那圣经上记载说，他一次献祭要献1000的这个祭牲，就是动物要献给神哈，在丘坛上做一个燔祭哈。所以所罗门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敬畏神、有爱神、来向神这个祷告祈求的这样一个心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上一个主日的话，我们好，这个也慢一点哈，也提到这一段经文哈。那所罗门王他这个向神祈求的时候呢，他和我们普通人求的不一样哈。他说这个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啊，这个所罗门王他求的这个呢，真的我们说应该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接下来神就对他说，你既然这个求之事啊，不是为你自己的个人的哈，为我要这个健康这个长寿求富哈，也不是说为我周围的和我可能对我有敌对的一些国家要把这个敌人都要消灭了哈。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求的这个不一样，他不是从他自己的个人的安危，我要健康长寿，不要我生病了哈，将来也富裕繁殖富足，不是的，他是求神来如何治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国家，他从他的父亲大卫王手中继续下来的这样一个国家哈。所以这是所罗门王在向神祈求的这样一个很我们与众不同的方式哈。所以他的祈求是我们一个向神祷告祈求的一个模范，一个典范。他不为自己求长寿，求这个消灭敌人的哈，这也是值得我们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能够学习的。那我们普通人我们会怎么祈求？这个工作好一点啊，收入好一点，最好有离家近，又不要常常加班哈，工资待遇不错哈，然后这个家庭孩子都要健康、聪明，学学都好哈。这是我们这个普通的常人可能会这样求的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这个他求的就不一样，他不是眼睛就看着自己，他是按照神托付给他这样管理国家的这样一个重任啊，他求神来把整个国家来管理好。那其实呢，我们就想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哈，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我都加添给你们了哈。那可见没有，所罗门王他祈求的智慧在哪里？不是说他祈求的内容要不要求智慧，是他祈求的这个次序很有这个智慧。他首先是看着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他要把这个国家来管理好，是不是？所以这是他祈求的一个智慧和聪明，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顺势先后顺势哈。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比如说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不可能像所罗门王说要管理整个国家，那可能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怎么向神祈求呢？ 当然你也可以想成说，这个最好工作一两年，咱们工资待遇提高一点，或者老板看中我们，我们也能够被得到提拔提升了，是不是？那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除了为这些基本的利益也可以向神求哈，但是我们也想想如何我们在职场当中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是不是？那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神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和任务。那照样的，也许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也不上班，可能在家目前主要是照顾家庭带孩子哈。那这个你也可以向神求的哈，你可以向原来普通的求，就是说这个希望我能够在家这个做的饭菜比较好，这个让家人吃了以后都赞不绝口，这个也可以的哈。或者你说求神给我带孩子哈，能够带得好，孩子聪明乖乖，全部这个听我话哈，这个也可以，是不是哈？但是其实你即使在家，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主男哈，其实你还可以有更高的智慧的祈求的。为什么？你可以说如何求神，如何让我在家里如何来荣耀神，通过我的婚姻家庭如何来看到，让我的邻居，让我们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夫妇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恩爱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能够荣耀神。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原来说求饭菜做得好一点，带孩子带得好一点，是不是更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祷告祈求的次序。那一样的，对于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领袖、小组组长、施工部门的这个主席同工们，那我们要祷告祈求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要带领弟兄姊妹走当行的道，这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小组团契里面我们负责的施工部门的弟兄姊妹的健康啊工作祷告，也可以的。但是我们更加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聪明，如何带领整个教会，带领弟兄姊妹如何按照神的信义，特别是在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神给我们所托付的使命。一旦我们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教会的领袖要我们所做的当行的道，特别是主耶稣他在升天以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遵守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这样最后离开升天以后哈，这个升天以前给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假如说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同工们看到有这样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就要勇敢地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就如同我们现在大家看到两边有这样的墙上有这样一个主题的，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要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这就是按照神的大使命这个来的哈。但是呢，我们不能就仅仅看，还要怎么样？还要去行啊！所以仅仅看没有用，还要有行动。好，那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我们看到第一点，他真的有这个祈求的这个智慧，他的智慧不在于他祈求的内容，而是他祈求的次序，他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啊，他的一个聪明。好，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了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判断的智慧啊，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节，他就提到，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个妇人同住一个房间，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然后呢，我生孩子以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啊，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了哈。然后底下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今天这好像这个好像好，好，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那想不到这个夜间呢。这个妇人有其中呢有一个妇人睡觉的时候呢，一翻身，把他的孩子压死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死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妇人怀里来，把其他的那个孩子活的抢到自己的怀里来哈。就这两个妇人呢，就在这争来争去哈，所以他们断不了案，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来到所罗门王前哈，要求辞来这个重任了哈。所以我们就想一想哈。因为 这个当时的时代啊，这个和我们现在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代就比较好处理哈。比如说，你说这两个人争来争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哈，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视频录像啊，可不可以调查来看一看？好，是不是？那看一下就进来走了，究竟是谁压死了，究竟谁换一换哈？那或者没有视频录像也没关系，可以怎么样？做 DNA 检查嘛，是不是哈？这个孩子的基因究竟和这两个妈妈和哪一个像？那这个就一清二楚了嘛，是不是哈？哎，可是这个是3000年前，哎，这个啥都没有哈，录像也没有 ，DNA 也不能做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那这个所罗门王他面临的这个审断这个案件呢，他有什么困难呢哈？第一个，这个案件断的奇特啊，就是他很奇特，这个妈妈生养了自己的孩子哈，竟然睡觉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哈。我相信这个应该也不多见，是不是？我相信这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应该都很 care 的哈。啊，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这两个来到所罗门王前要求这个断案的是什么人？啊，圣经上写到是妓女哈。那既然妓女生孩子，这个就是什么私生子，是不是？她可以没有明确的，也没有结婚，也没有丈夫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个私生子呢，不会有这么说要闹啊，这个也会这么争的这么厉害的哈。所以这个案件第一个奇特的地方是，就是私生子竟然能够要为这样闹，还闹到这个法庭哈。所以这是案件的一个奇特的地方。第二个奇特的地方就是这个，好，那个 PPT 同学可以帮我翻一下，好像不能动。哎，好，他就是好像证据缺乏哈，因为为什么了哈？他说这个他们两个人住在房间里有没有其他人？他说是同住的，这个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哈，所以这个就是证据缺乏。那假如说这两个人结婚了，有他们丈夫在，首先丈夫可以从旁边来证明看一下，究竟是这个孩子是谁死的哈。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在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或者是假如有其他的佣人的话，也能够帮助他们辨别，能够诉讼一下哈。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困难哈，所罗门王面对这个案件，其实想想是不容易判断的，好吧？好，那这个所罗门王怎么样？这个一无证据哈，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旁边的见证人哈。所以当时看到所罗门王就很有智慧，他说拿刀来，这个将这个你们进来两个人都要抢这个孩子，将把这个孩子劈成一半。啊，这个一片这个两半哈，一人一半，那这个就很公平了嘛哈。那这个在我们普通看的，好像这个王啊，真的很残忍，这个咋这么下的心？这个放得下的这个手哈。那其实呢，所罗门王正是利用我们人普通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在这个很危机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显出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真情哈。那其实就像我们一样的哈，有时说我们夫妇结婚了。一家碰到困难怎么样？那这个恩爱夫妻一定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哈。还有在我们教会里，就像有的弟兄姊妹、同工们碰到困难，大家一定在主里面真心相爱、彼此关怀、一起需要，大家互相来这个来支持的。那这个所罗门王也是利用这个孩子，他的真实的父母一定会爱这个孩子，而不是为了抢这个孩子把孩子的命送掉。是不是哈？所以所罗门王也是利用在危难的时候真情流露，他把他心里的爱真的流露出来。所以真的妈妈的话，他不要封这个半个孩子，封了半了半个就是什么死了，没什么用。所以他宁愿把这个好的活的孩子给另外一个人，还能够保留他的性命哈。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王在判断这样一个案件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聪明这个智慧，这是他有这样一个判断的这个智慧哈。那有时候就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个21世纪了哈，我们比刚才那个我们讲的所罗门王3000年前的，我们也有 DNA 测试哈，也有各种科学录像视频哈。可是现在的这个法官断案的这个智慧有没有？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案件可以打很久，几年最长的可以10几年哈，甚至打官司的这个。打官司的人，原告、被告花的律师的钱，比这个打官司的这个诉讼的这个费用啊，还这个钱目的还要高哈。 甚至看到好多的打官司不过就是玩金钱政治权力的一些游戏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智慧法官这个断案的智慧确实不足，他们真的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所罗门王他有的两样的一个智慧哈。第一个是祈求的智慧，他按照神的心意先求神的果神的意，按照神的需要来祈求。第二个是断案的智慧。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我们要不得不讲所罗门王他的著作写作的智慧。在第四章三十二节他讲，他作箴言三千句，这个诗歌一千五百首啊。那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他的这个文笔这个才华横溢啊。他写诗歌不像我们普通人可能这写字的时候啊，一写就是写多少，超过一千首啊，箴言也有这个三千句啊。不像我们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通常说的中国最著名的是什么唐诗三百首啊。这个有多少个人写的，好像有好多位作者，李白啊、杜甫啊，好多人这个写的哈。这个但是呢，所罗门王他一写呢，就要这个写一千首诗歌啊，箴言三千句哈。那我们圣经当中呢，比如说箴言啊，这个诗篇里面哈，其实这仅仅收录了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些诗歌箴言的就是一部分。那箴言来说的话，大概只有超过一半的左右，上面明确写有两大段。写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哈，这个箴言里面哈，然后呢诗篇当中呢，那最有名的就是一个诗篇七十二篇，我们大家看一下哈，因为诗篇七十二篇，那诗篇七十二篇这个上面写的很明确的，就是所罗门王写的诗哈，那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因为他是要管理以色列哈。所以他说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哈，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这节敬畏我们熟悉不熟悉？第五节我们都很熟悉嘛哈，我们常常会唱这首诗歌，这个太阳还存，月亮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的。那这个就是所罗门王写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我们要知道哈，这是我们反复唱，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个就是所罗门王他写的这个一千诗歌一千首当中的一个啊，这个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王他的智慧不仅仅说前面有这个断案的智慧哈，哇，他的这个文笔才华是很好的，不是我们普通人常有比的哈。可能我们一般人一生，我们能写几首诗歌，或者顶多就写几首，或者我们可能一首还没写过，是不是？或者顶多我们可能谈恋爱给对象啊写一两首这个爱情诗啊什么的哈，但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写了，是不是哈？所罗门王不一样。他写诗歌就写一千首，这个我们哪一个人有他这么样的智慧，一个聪明，是不是哈？那箴言里面呢，仅仅这收录的他的一部分。他说箴言三千句哈，那箴言里面呢，一共有三十一章。那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上面直接注明了是所罗门写的，大概差不多就有十八章，那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哈。所以所罗门王他到现在他写的圣经里面，比如说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哈。因为传道书和雅歌这个里面就相对比较很明确的，都是所罗门王写的哈。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在看不管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为这个作者他的文笔、他的文学优美、他用的词汇，特别是雅歌这个里面写一个爱情哈，写的真的是很美。那这不是普通常人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建筑的一个智慧哈。那说到所罗门王这个建筑的智慧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他一生他建的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就是什么，一个就是圣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所建的一个王宫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他建这个圣殿，他其实呢是他的父亲大卫在世的时候呢就想建的，但是神说不可以， 因为说大卫王你手上流人的血太多了，你不配为来建这样一个圣殿，所以应许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要来建这个圣殿哈。所以所罗门王他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吩咐来办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所罗门王他建这个圣殿建筑方面他有怎样的一个智慧呢？首先呢，建殿的人有神所赐的智慧。那所罗门王作为建圣殿，他作为一个王，他要统领掌管整个所有的建殿的规划设计，从原材料的这个预备啊，一直到最后整个圣殿的一个建筑哈。所以不仅仅是建殿的总负责人要有智慧，所罗门王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哈。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就讲到他还招一些底下做工的人怎么样，也有智慧的哈。这就讲到说，所罗门王差遣人把夫兰招了来。这个夫兰呢，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一个人哈，他是做铜匠的。说这个人蛮有智慧、聪明和技能的哈，所以他来到所罗门王这里，将所罗门王给他的一切都能够做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所罗门王有什么样的建筑的智慧，从个负责人到底下每个做工的工人。都要有神所赐的一个智慧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好，那这个所选用的这个材料也很宝贵。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继续看了，有好多经文。那这个建殿的这个材料也是很宝贵的，是用的木头，不是普通的木头，是香柏木哈。然后呢，用的那个其他的一些材料都是一些宝贵的石头，还有其他呢有金银的哈。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因为这个建的这个圣殿不是给人住的，是要将来人和神在这个里面要来这个来交流来互通的哈，所以这个所用的材料都很宝贵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建殿的时候呢，他说不闻这个锤斧声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第六章第七节，好，谢谢同工。他讲说建殿是用三丈竹筒的石头。这个石头首先呢是在山中有这个伐石的功能，把它石头预备好。但是真正运到这个圣殿建殿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啊。所以他在所罗门王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和我们现在普通的建筑工地不一样。即使我们现在21世纪了哈，这个我们到建筑工地去看怎么样？这个机器声、马达声、人声、工人的这个声音哈，是很这个喧哗哈，不断的哈。但是呢，他们说这个在建圣殿的时候什么呀？说连一个铁器的响声都没有这个听见哈。所以这我们看到哈，原来他们事先把预备工作有响声的声音都做在前面了，在山中啊叮当那个撬石头的声音呢，都已经事先完成了哈。他们真正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蛮有神的智慧，就很安静的来在做哈。所以这也是个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功，神的要建这个圣殿，他们是在安静当中能够做成的哈。所以我们要做神的事，不是要很慌张很慌乱的，好像临时想到考虑不周全要做哈。所以所罗门王建这个建筑的智慧，他就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好多能够充分的能够预备好建筑这么样的一个宏伟的一个圣殿，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施工哈。但是呢，他们不慌张，连一个铁器的声音都没有，他们是依靠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一切都井然有序，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在安静当中做成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有时候也给我们有一点的这个启发，有时候我们做神的施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心里会很担忧，会害怕，哎呀，这个能不能做成？出了什么意外怎么？我们有时候心里很焦虑，很紧张哈。但是你看，所罗门王在建这么样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个圣殿的施工的时候，他说连这个铁器的响声都没有，他完全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在安静当中很从容的、坚定的就把神的施工完成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从所罗门王的智慧当中能够学到的。他做这么大的施工都这么样很从然有序的完成，何况我们做其他神的施工，我们岂不是更加要有神的智慧？我们要仰望 主耶稣，他依靠他来成就这一切吗？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好，那 下面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圣殿内墙和所有的器具呢，都是用金金包裹的哈。说殿里呢一点石头都不显露，在这个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显出来了哈。一概都是用香柏木来遮蔽，并且呢墙面要贴上这个金金，所有的这个器具包括坛啊都要包上金金哈。因为圣殿是很宝贵的啊，这个是要将来来敬拜神，与神来交流来沟通的敬拜的地方哈。所以所有的内殿和器具都用金金来包裹。这是我们看到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好，那下面一点，所罗王建这个圣殿，是在他要建王宫之前还是王宫之后？啊，在这个第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讲的哈，那所罗王在位第四年开始来建立了这个耶和华殿的根基，到了第十一年，就是差不多花了七年的时间，说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来造成的哈。那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写，第六章他说圣殿属殿的一切都造成了以后呢，到下面一章第七章，那时候呢在所罗王再去建他的王宫哈，所以所罗王他也是先建圣殿，然后再建他自己的王宫，所以圣殿呢是建于王宫之前的。我们知道所罗王他建这个圣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圣经里会写他说有三万多人。在伐木准备的是木头哈，有七万人抬的杠抬的石头木头哈，也有八万人做石头的哈，有三千多名镀工的，就是监督这些工程的哈。我们说不得不说所罗王建圣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是呢因为他依靠有神而来的智慧，就把这样一个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就完成了哈。所以我们不得不看到所罗门王他在建筑方面的一个智慧。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所罗门王还有什么智慧呢？啊，第一个他还有这个祈求的智慧，前面我们讲了好多哈，他又向神祈求的，按照次序的祈求的智慧，然后呢他还有这个判断案件的智慧，也有写作的智慧，也有建筑的智慧。那我们第五点呢是他最后呢在圣殿全部建好以后，然后约柜运进了这个至圣所哈，后来这个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那所罗王他就很感恩，他就带着以色列民百姓一起来到神面前，那既是向神的祈祷，也是向神的感恩哈。那我们就看到所罗王他有怎样的一个祈祷的一个智慧呢？第一个，他是抓住神的应许，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他紧紧抓住以前神向他的应许，他说向他的 父亲，他说向你二十四节，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哈。他首先是抓住神向他的父亲大卫这个所抓的应许哈，然后接下来他也抓住不放哈，继续他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我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所罗门他说他现在求了哈，他说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所罗王他这个祈祷向神哈，真的蛮有智慧的，从他的父亲的应许一直到现在，他也要求神来保守他，也能够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的能够做好他的这个王位，管理好整个国家哈。这个所以他这个祷告祈求也真的是蛮有这个智慧的哈。然后第二个智慧是什么？祷告的智慧，他是说述说神的伟大哈。二十七节他讲，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按道理我们普通人讲，好不容易把这个圣殿建好了，哇，这个我们的眼睛就看着圣殿了哈。但所罗王怎么讲？他说这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做你所居住的哈，何况我所建的这圣殿呢？哎，这个所罗王还是蛮聪明的，他没有这个眼睛就看着这个圣殿不放哈，就现在你神你就住在这个殿里面，那就安稳保险了嘛，是不是哈？他说这个竟然 他说天和天上的天还不够神住的哈，这个何况我们所建的这殿的哈。所以这个所罗门王他当时还是有什么自知之明的啊，他没有忘乎所以把这个圣殿这个建好了哈。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这个抓住神的应许，第二个他述说神的伟大。好，我们看那个第三个，他说求神赦免这个民罪哈，在列王记上八章33-36节，他说你的民以色列民，以色列若得罪你，拜在仇敌面前又跪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以色列的罪哈。哪一个人没有罪呢？是以色列民一样也有罪，他就求神，当这些以色列人有罪得罪你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在仇敌面前的时候，但最终又跪向你的时候，也要求神赦免他的罪哈。所以在36节，他又在讲，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所以他这个祈祷的这个智慧，他不仅仅为自己求哈，为他的王位所抓住神的应许，从他的父亲大卫一直到现在哈，他也为以色列民来求，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啊。好，然后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求神来应允来祷告哈。因为既然作为一个国家，他作为一个王，要为整个国家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考虑哈。假如说国家有了饥荒，有了瘟疫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样的啊，这个 COVID-19 以这个病毒哈，冠状病毒，有霉烂、蝗虫、蚂蚱，还有仇敌来进攻的时候，这个无论遭遇什么灾祸，你这边以色列人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这个在向这殿举手，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巨手垂听赦免，是不是？所以他要求神来应允，当整个国家遭遇了各种患难、风险、危险的时候呢，来求神来应允来保护他们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点，他也要求神来赐下胜利啊。44-45节，他讲说：“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这个与仇敌来征战，他要求神怎么样啊？这个求神来使他们得胜，因为他们圣客都知道，与敌人打仗征战得胜的不是依靠他们以色列人的血气，而是依靠神的大能，他们都能够才能够得胜啊。所以我们看到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的其实他这一段这个向神祷告祈求的这一段经文很长，我们就主要的列出了五点哈。从他为自己的王位祈求，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为以色列民祈求，为整个国家祈求，为他们的打仗征战得胜来祈求哈。所以这是所罗门王的他的一系列，他在世一生他所经历，他所彰显他从神而来的智慧哈。当所罗门王向神献上这样一个祷告以后，祈求以后，然后接下来神就怎么样？圣经上就记载说，耶和华神就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哈。这个对整个以色列民，对所罗门王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喜乐，一个荣耀哈！所以他们不仅仅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殿建好了，然后呢，神又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哈，这个表明神已经接纳、悦纳这个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一切哈。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啊，这是真的是他们一个无比的一个荣耀和恩典哈。好，今天呢，我们就从头到尾把所罗门王他一生所做的哈，他的这个智慧，可以说他的智慧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哪一个人有像所罗门这样一个智慧呢？从他祈求的次序的祷告的智慧，然后判断断案的智慧，写作文学哈，建筑，一直到最后很感恩的一个祈祷的智慧，这个可以说是真的无人可以和他来相比哈。可以我们说很明显的，所罗门王他在这次他的这个上半场怎么样赢了，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哈，这个无论个人无论整个这个建筑向神的神给他的托付哈，他都赢了。那这个他的人生下半场会怎么样呢？那可能我们要听下回分解哈，我们再来听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所罗门王他有怎样的一个智慧。好，那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王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无人可比的智慧， 是因为他不求人的智慧，他先求神国、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你便都加给他了。主啊，我们都感谢你，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也是不求人的智慧，我们但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很有限，我们所讲论的也很有限，等到完全的神你来了，我们这一切都归于无有了。你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不同的场所，在家庭、在婚姻、在工作、在教会，我们真的是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把神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都能够管理好。主啊，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